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道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燕王的大兵围困了南京，到了最后关键的一战，准知的马娘娘不能善罢甘休，韩金虎还得做垂死的挣扎，这仗肯定是空前惨烈，不定得死多少人。因此事先开会，做好充分准备，战将士气太高了，嗷嗷直叫。殿下，王爷，您甭说了，老百姓是根本，我们能无故伤老百姓吗？凡是不抵抗者，我们一律优待，就包括明军，那不都咱自己人吗？除了扶与顽抗者就地消灭，绝不能滥杀无辜。燕王点头，哎，刚要派兵，报事的进来了，报王爷，大帅，南京城来个官儿，燕说要求见王家千岁，他说他是来下书的。燕王心中一愣，谁呀？多大胆子，敢上我这下书，谁派他来的？是马娘娘啊，还是韩金虎？此人现在何处？就在外边，准备写写自己的威风。一说准备，两溜削刀手上来了，捆绑手上来了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往左右一分，怀中抱刀，在这站着，那玩意吓人呢，捆绑手都拿着绳索，让他进来，下书人进来，没胆子的都得尿裤子，下书人连头都不敢抬呀，低着头，猫着腰，比别人显然矬半截，就这么进来的。燕王往下看看，一看这个人一身朝服，青缎的乌纱，身穿红袍，腰里系着金带，白护领，白水袖，躬身来到前边，离着还能有十米远，站着，上面是我们王爷，是大帅，跪。这人不敢往前走了，扑通跪在那儿。下书之人抬起头来，臣有罪不敢抬头，恕你无罪，是扬起脸来。胡德海、长茂、田代彪，所有的人往下观看，要认的，能不认的吗？通电称臣，是南京啊金陵府的知府啊，此人姓梅，叫梅四祖，老梅头，老了，皱纹堆垒，那胡子都白了，那胡子也发稀了。80岁挂零了，老态龙钟啊，眼泡也吹出着，肉也松下来了。梅四祖好人呐，在前套明营列咱说过，朱元璋那阵不得地，上襄阳去卖酸梅，那阵还做买卖经商呢，住的一个店房叫梅马招商店。梅呀，就是姓梅的梅，马是姓马的马，梅马招商店住在那儿了。后来认识个朋友叫梅四祖，就是咱说这老头，他就是梅四祖啊。 他跟老马家合伙开的招商店，两家合伙。后来认识朱元璋了，一看朱元璋不错，梅四祖重中为梅，他给当的大宾宝大红人，把这马娘娘马大脚许配给朱元璋。这还朱元璋的媒人呢，就因为这个关系，后来朱元璋成事了，不忘梅四祖的大恩大德，加封梅四祖五虎大将，是殿中虎。你别看他是大将，他一点武术他都不会，领着这个俸禄。以后朱元璋到了南京了，就把他升任金陵府知府，首都的市长，就这个意思，都是市，首都的市长那比别的市长要大得多得多，格外重用。这老头公正廉明，两袖清风，别看当了大官了，兢兢业业，一点什么错也没有，老好人，谁都不得罪。朱元璋马娘娘对他有好感，另外燕王对他也不错，他也伤不着这个，也害不着那个，他所处理的呢都是日常的民事纠纷、刑事诉讼，他就管这个地方的，因此谁对他都不错，得以保存的官位，一直到今天仍然是金陵府的知府啊。没想到今儿他来了，燕王心里一动，哦，是梅四祖吗？哦，王爷您还认得我，不错，正是臣。哎呀，怎么不早说呀，站起来讲话，多谢千千岁赐座，我不敢坐。
哎，坐下坐下，
搬了把椅子，他坐下了，都是熟人啊。吴德海冲他点点头，老梅头还认得我吗？二王千岁，我怎么不认识您呢？您不跟我说话，我不敢言语。
认识茂太爷吗？
我怎么不认得？我差不离的我都认得。说了几句闲话，他有点害怕，现在地位不一样，他现在属于南京的，南京现在危机呀，是这么回事。燕王沉着脸问他，梅四祖，听说你来下书来了，受何人主使？你来下书。
王爷，
你要说主使这话，我不敢承担，臣也有意要求见王家千岁，那么谁叫我来的呢？当然我是奉了天子明诏和太皇太后的遗旨，还有韩金虎韩殿帅的大令。好啊，信在何处？在这儿。把信拿出来了，燕王慢慢展开看看，这信呢是以皇上的口吻，皇上是燕王的侄儿啊，朱允文呢、哎，这允文帝的口吻写的，上面写的是什么呢？哎，言辞恳切，说是我们是一家人，您是叔叔，我是侄儿，现在只落的是兵戎相见，自残骨肉。听说叔叔领大兵围困了南京，哎，可以这么说吧，一场大战就在眼前。我没有别的要求，要求王叔要爱护老百姓，应当让老百姓免遭涂炭呐。关于攻打南京之事，你我叔侄能不能面谈？咱俩谈一次话，然后再交手不迟。但能不打，咱就不打，用和谈的办法解决争端。上写千，下坠着万，玉玺在上的盖子。哼， 朱棣心说话，小皇上来的信。哎呀，真是我的亲侄儿，哎，我哥的孩子。哎呀，这事要跟我谈谈，怎么个谈？信上没写，看完他放下了。梅四祖，臣在。信我看过了。那么，当今天子什么意思？老臣临来之时，天子召见，当时太皇太后也在场，天子一边难过一边跟我讲，他说你要见着燕王千岁，我的王叔，一定要交代清楚，这个仗但能不打最好不打，一旦抓破脸打起来，双方损失都挺惨重，因此皇上交代打算要见您一面啊。我知道先生说了，怎么个见面，在哪儿见面？那皇上也交代了，前面不远就是江东桥，江东桥那块有座城门叫金川门，由于你们那离得太近了，见面诸多不便，双方都存着戒心，所以皇上在金川门的城楼上见您一面，您在城下交谈嘛，也都能听得见，是这样交代的。哦，在金川门城上城下相见啊，一点不假。大伙在两旁坐着听着呢，长茂一听嗷一嗓子，我说怎么回事，我听糊涂了。你看看这封信，旁边看看，有的字认的，有的不认的，叫田代表给他念念，一念在场的人都听清了。我说王爷，没什么好谈的，这又他妈是缓兵之计，你没听说吗？马大脚也在场，韩金虎这个王八蛋也得在场，这他们捏的窝窝出的鬼点子，这叫缓兵之计，您可不能上当啊，没什么好谈的。我老梅头，你乐意留下我们欢迎，你老天八地那么大的年纪了，算谁的账也不能算你的账，你就在营里头一待，乐意回去我们也不拦着，诗里没你，肝里没你，你回去告诉他，没什么可谈的，用大炮和刀枪说话。他嗷嗷这么一叫唤，有几个比较年轻的好斗的都站起来了，王爷同意，没什么好谈的，跟他说什么，你别人咋呼没有用啊。燕王考虑了多时，一摆手啊，好吧，我意已决，就跟皇上见见面，什么时候见面听您的，您说哪一天都行，定在明日中午，本王赶奔江东桥金川门去会见陛下。多谢王爷，那我回去我就这么禀奏了，就这么说吧啊，别的你都不用谈了。好，要那样王爷，这我不能久待，我要告退了，各位我要告退了。送客，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何况都是熟人啊，就这么把老头给送走了。刚把他送走，长茂就不干了。哎，我说王爷，你真行啊，茂里爷说话你没听见呢啊，不同意谈不同意谈，你为什么还答应谈？你怎么跟大伙憋着劲儿？是王爷，你答应跟他费那吐沫干嘛？这不是缓兵计吗？各位，我说常将军，休发虎狼之威呀，谈还是要谈的，他是皇上，天子明诏来了，要求本王跟他见面，人家打的旗号 是免得老百姓遭涂炭，可以说是名正言顺。我要拒绝归为不义呀、啊！我为什么要拒绝？谈就谈他嘛，咱们也没有什么损失。总而言之，他也没有什么好绝招的。我大兵围困南京，他还能叫咱退兵吗？我能答应吗？谈就谈他，我看他说什么。如果条件不苛刻，但能接受，咱就接受。不打仗还不好吗？你们也省点力气，当兵的也少牺牲点，老百姓也免遭点涂炭，这多好啊！胡大海一听，猫儿，你别瞎吵吵，千岁说的有理，人家出师有名，咱拒绝了归为不义，对，对呀、啊，这么做对。不过咱们可小心着，韩江虎这小子鬼脸子可多呀、啊，别利用见皇上的机会暗下毒手。天在彪也点点头，是啊，那我们就做好充分的准备。这就做了准备了，让燕王啊身披重甲，三层甲，里边棉衬衣，锁的连环甲，大叶黄金甲，铁背心。这一般的那个流石啊，射箭啊，离着远点射不动，射上也掉下去。古人就用这防范自个儿的身躯。另外，派了5000铁甲军，这5000铁甲军都是拔六拔选六选挑六挑拣六拣的棒小伙子，身披眼心，一手提盾牌，一手是短刀和长枪。后边有弓箭手保护燕王的安全，这还不说，派两个矬子徐芳徐伦在马前保护，派粉哪吒胡德济，派野人熊胡强在马后保护，长茂于镐还一边一个。另外田代彪自统大军30000埋伏在江东桥边。燕王朱棣做出决定，要见见皇上，看他说什么。叔侄之间呢，你要说一点感情都没有，不可能。你就是跟朱元璋的话，那是亲父子，恨是恨，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。所以大伙儿呢，也体谅燕王的苦衷，但准备得有。防人之心要没有，就遭了不测了。头天做了充分准备，第二天大部队就开出去了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兵上10000无边无厌，兵上100000彻地连天呢，那还了得了？旌旗蔽日，排列到江东桥。前面就是江东桥，燕王全身披挂，逍遥马德胜钩挂着5钩神飞亮银枪，腰中配着玉霸龙泉剑，楼海带凤翅盔，威风的不得了。各位大将左右排列，在这儿等正当午时，等时候。有人就发现还没到正当午时呢，鼓乐齐鸣，皇上出来了。皇上出来得奏乐，那不能衙门桥洞就出来了。鼓乐齐鸣之后，再一看绮罗伞盖出现在金川门的城楼，小皇上朱允炆驾登城楼之上，好家伙，文武百官保护着，皇上一出来那麻烦事多了。日扇掌扇龙凤扇，鹦鹉鹦帆鹦照鹦，绮罗伞盖花冠鱼肠，各种仪仗 满满的排列着，正中央九曲歪八姓黄的黄罗伞，在伞盖之下闪出朱允文，十了多岁的小男孩，头上戴着龙冠，身披龙袍，顶梁门安着颗夜明珠，腰束玉带呀。因为那个女儿墙啊，就那个城垛口太高，说话不方便，底下垫个凳子，有一座高台，不少人扶着他蹬这台儿在上面，把半截身子就露出来了。旁边金甲的武士张弓搭箭，火冲大炮对着城底下，人家得做准备，严阵以待，还得找这老梅头，让梅四祖出去打招呼。梅四祖骑着马从城门这出来，来到江东桥，又过了桥，来到对岸，一看燕王都到了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王家千岁，各位，我来接王爷来了，陛下正在城楼恭候，好吧。小矬子徐芳，小矬子徐伦，再加上胡强、胡德进，这四个人紧紧跟着，两旁边的排刀手、藤牌手、弓箭手前呼后拥，人中之王啊。要怎么咱们老说这句话呢？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，人跟人还能比吗？那得上下差着多少层啊。有的人走的街上溜达，谁保护？没人保护，就溜达。你看这个，这一出来还了得了，前呼后拥，光那保镖就上千上万，人家身份不同啊。朱棣过了江东桥，离着金川门不太远了，人鱼把逍遥马带住，仰面观桥啊，认出来，过去见过，那是小孩子呢，一晃长大成人了，允文呐。啊，允文都当了皇上了，哈哈，这小皇帝当了几年？四年了。当然这个皇上说了也不算，他什么也不是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挂孝征南打的旗号是清君侧，扫除奸党，报仇雪恨。